从2月28号开始，美国苹果公司在中国的 iCloud 云服务将要转由中国贵州的云上贵州公司来负责运营。同时，苹果公司也将把用于解锁 iCloud 账号所需要的加密钥匙储存在中国。这些新的举措将会如何影响中国的用户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计算机研究人员张树仁来谈谈他的观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是，我们知道这两天啊，许多的这个国际人权机构都对苹果公司提起了批评，同时也对相关的这个新政策表达了强烈关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些举措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它对于在中国的苹果手机用户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
首先呢，就是说以前 iCloud 的用户数据和加密钥匙都是存储在美国的服务器，但是自2月28日开启，所有 Apple ID 的地区为中国的用户，他们的 iCloud 数据全部都转移到了中国的云上贵州服务器。同时转移的除了这些数据以外呢，还有这个加密钥匙，简称密钥。对中国用户的影响呢，就是中国政府可以直接来访问他们的信息，因为如果是这些信息在美国的话，任何的机构需要访问这些信息都需要得到美国法庭的命令。但是在中国呢，因为它有不同的隐私法，或者说它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是非常的差，因此呢，中国政府可以很轻而易举的来获取到这些用户信息。而且因为密钥也同时被转移到了中国，因此呢，中国政府可以直接的去解密这些用户信息，而不需要联络苹果公司来解密这些中国用户所存储的在 iCloud 上面的信息。
是，所以张先生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未来的这个云端服务会产生极大的变化。那您刚也提到了，苹果公司把这个中国用户的密钥、加密钥匙原本是储存在美国，现在开始呢要把它储存在中国。但是我们看到苹果公司它一再表示不会允许安装后门，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苹果公司是不是认为只要做出这样的一个举措就可以对中国用户进行了保护？您同意吗？
喂，
是，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张树仁先生还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与张树仁先生连接上。张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与张树仁先生来进行连线，就我们下一步的有关于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吗，张先生？
可以听到。
好的，刚刚我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加密的钥匙啊，那么可以想见，从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在中国的云端服务会产生极大的变化。那么针对这个加密钥匙，苹果公司它也一再表示不会允许安装后门，这代表什么意思？那么您认为这是对中国用户的一种保护吗？
我认为这个它不安装后门呢，它只是对于端到端的这种加密会起到作用，但是对于在服务器上面的加密没有办法起到任何作用的。因为说它的后门呢，只是说是就是说如果是像有一些东西它是属采用端到端的加密，比如说透过 iMessage 用户之间互相发送的短信，在发送的过程当中苹果公司没有安装后门，那么苹果公司也好，中国政府也好，没有办法去拦截这样的内容。但是呢，如果用户将他们的短信内容备份到了 iCloud， 那么这些短信内容在上传到了 iCloud 上面之后，因为目前 iCloud 的数据转移到了中国，因此中国政府还是可以看到这些短信内容的。
嗯，那张先生，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是苹果公司所提供的数据，那就是至今为止还有99.9%的中国云数据的用户选择继续使用这个服务。您认为中国用户是否意识到他们可能面临的这些风险呢？
很多这个中国用户的这个态度，或者说大多数中国用户的态度，他们并不像很多这个国外用户那样关心自己的个人隐私。很多人他们的概念就是我自己不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政府如果说要是看的话就让他看，我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知隐私是自己很重要的权，是自己很重要的权利，任何人其实是这个未经允许是不应该来侵犯的。
嗯哼，那么现在对于中国用户来讲，他们还有什么措施可以保护自己？很多人说干脆就放弃，不要用苹果手机了。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目前来说呢，应对这个办法主要有这个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把 iCloud 的这个区域，也就是 Apple ID 的区域，更改为非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比如说是美国呀，或者香港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但是呢，这样做的话是就是说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为苹果它要求说 Apple ID 的注册地区必须是本人居住的地区。目前网上呢也给出了很多的办法，说如何将这个中国的 Apple ID 转成美国的 Apple ID。 其中有一点呢，一般转换的过程都需要在美国的 VPN 下来使用，不然的话呢可能会被这个要求提供美国的信用卡信息。如果提供的是中国的信用卡，苹果公司会验证到这个信用卡的所属国是中国，而这个导致转换失败。而且呢，因为在转区的过程当中需要输入美国的地址，因此呢很多这些网上攻略给的办法都是自己在网上找一个美国的地址，比如说美国的酒店地址。但实际上这样属于提供不实信息，是违反苹果的这个使用者条款的。苹果随时是可以以这个理由来封禁用户的 Apple ID。 因此呢也不排除未来苹果公司如果在中国政府更大的压力之下，他会去严查这些美国区苹果，就是美国区用户，他们是不是真的在美国。对于这些使用虚假信息转区到美国或者注册美国账号的人，这个一律进行封禁。那么这样的话会给用户带来一些损失。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不再使用苹果的这个 iCloud 服务，而是使用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云端服务，比如说使用 Google 的 Google Drive。然后联系人呢，如果说需要备份的话，也不是备份在 iCloud 上面。苹果手机呢，它是支持和 Google 的联系人同步的，因此是可以把联系人保存在 Google 上面，然后跟苹果手机来进行同步，同样会起到备份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目前 Google 的服务在中国大陆是已经是被强了，因此呢如果说使用这个 Google 的服务的话，在备份的时候需要挂 VPN。 而且呢从目前中国大陆出台的这个法案说，所有跟中国大陆就是说是进行业务的公司需要把中国用户的数据都存储在中国大陆来看，中国大陆很可能会把拒绝在中国大陆存储数据的这些公司，比如说 Google 全部都给强调。那么这样的话呢，无论是使用 Google 还是其他拒绝将数据存储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就说这些服务商呢，那么都需要挂 VPN 来进行翻墙。另一个方式呢，但是这个方式就是需要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需要一定的这个技术水平，就是说可以透过自己租用国外的 VPS， 然后自己来架设一个私人的云端存储服务器。因为这样的私人云端存储服务器，它的 IP 地址还有域名只有这个使用者自己知道，不是对外公开的。因此呢这个中国大陆不太容易来将它强调。但是呢这里面，但是中国大陆仍然有这个应对它的技术手段。因为以前一直就是说有这样的就是传言或者说计划，说中国大陆可能采取白名单制度，就 就是说让境外的网站也必须在中国大陆进行备案，如果不进行备案的话，一律会被强调，那样的话私人建的这些网站也有可能存在着无法访问的风险。
是，张先生，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从您刚刚的分析听来，形势是越来越严峻，也越来越困难，对很多的中国用户来说。那么我们看到了苹果公司这一次在中国所采取的作为，有很多人说在美国苹果公司能够拒绝这个 FBI 的要求，解码要求，能够上诉到法院，为何在中国却选择低头？那么针对这一点您的看法是如何呢？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的看法是因为美国它有很严格的这个法律，苹果公司就算拒绝美国这样的要求，美国的法院不可能就是禁止苹果在美国再卖出售任何产品，不能在美国禁止 iPhone 或者苹果电脑这样的设备。但是中国政府呢，因为中国的法律非常不完善，如果苹果公司拒绝将数据迁移到中国，很有可能中国政府会完全封杀苹果，例如说在中国当局禁售 iPhone， 禁售苹果的电脑。苹果公司呢，它也是出于一些这个经济的考量，因为中国一直是苹果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消费者群体。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树人先生，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分析。